放射性测定年代和六千年。一，注解：这是一个关于放射性测定年代的系列，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压力转移是圣经教导的生命转变的真理。那些精通掌握这种原则的信徒，过着一个高质量的生活，就是在自然界中经历真理的超自然性。他们能满怀信心地说，今天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明天将会更好。面对完全矛盾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荣耀的证据有两处基本经文。第一处在箴言第四章十八节：但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第二处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的道路每天会越来越亮的，而且万事相互效力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这非常有力地表明了真理。而压力的转移则是通向成功的关键部分。虽然当我们看到结局的时候，可能要比所说的要多得多。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样说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带着信心，我们可以把重担卸到上帝面前。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把他们留在他的脚前。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负基督的轭，学他的样式。基督的轭是来照顾寡妇和孤儿、饥饿的、生病的、有罪的、被逼迫的等等。有信心的祷告是将问题的重担转移到基督大能的手里面，负他的轭，在他里面得安息。Newberg 和 Wardman 2009年出版的书《上帝怎样改变你的大脑》这样写道：压力是美国的杀手之一，因为它毁坏人类的身体器官，特别是大脑。引用结束。凭着信心，我们可以将压力转移到荣耀之王的肩上，他可以为我们的益处做出直接的行动。你能找到这个荣耀的王吗？你重生吗？你愿意说，今天就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一天，明天将会更好吗？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初信介绍，立即承受神的国。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你所看到的一切，这个非凡的地球和它的大气、太阳、月亮、星星、长颈鹿、大象、大鲸鱼、蜂鸟、人类以及他们的大脑等等等等，都是大爆炸的产物，没有上帝，创造只是偶然发生的。现在是录音。下面这个邮件来自 Mike。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相信进化论。我总是对那些学相信地球只有六千年的人们感到好奇，同样也对他们用什么证据证明他们的观点感到好奇。我的代表团今天跟你们接洽的时候，并不是要跟你们争论，而是要感谢你们的信息。我知道争论是没用的，因为我们都坚持我们相信的东西，不是因为我就能改变你们的观点和想法。只需要你们知道，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清晰的、简明的方式来陈述你们的信仰。祝好，麦克敬上。引用结束。谢谢你，麦克，你花时间写邮件给我们，谢谢你。我们的无神论反问者麦克，关于圣经和基督徒有着截然相反的出发点。无神论者从不信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则是通过信心来看。重生的字面意思就是通过像小孩子一般的信仰，重新的在神的家里出生。 上帝的灵引导了奇迹般转变的信徒们。圣经是他拥有者的指南，是天父关于我们历史的记录，是活着的生命的指南，是驶向彼岸的航海地图。另一方面，不信者为他们自己辩论，不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欢迎来到神说人说，我们很高兴你已经来了。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上，信和不信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的结果，按照上帝的话语是两种不同的结局。这个话题写于2009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年周年纪念庆祝活动再一次为他们的进化学说所推广。为了进化思想有完全的合理性，数亿年的时间和无数的机会是必须被需要的。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但即便是这样，进化论者也必须坚持进化所包括的一切时间还有机会，还有被称为他们的圣杯的东西——军变。摩尔斯博士在他的书《许多证据》中定义了进化军变，他这样说道：所有的东西从相同的形式慢慢进化到他们目前的所有形式，目前的所有功能，这个概念需要上亿年的时间。引用结束。而两个重要的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这一规则。首先，在6000多年前，上帝创造了天地和万物。如果你可以在上帝创造完后10秒钟在那里的话，你就会看到亚当和万物的一切，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有历史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有10秒钟那么长。亚当并没有从原始汤进化了数亿年才成了那个样子，他完全的长成，具有完全的功能，就像其他的被造物一样。地球和它的岩石还有水看起来都有历史，但实际上也只有10秒钟那么长的时间而已，如果你那时候在那的话。第二件事就是全球的洪水毁灭了所有的陆地生物，除了在方舟里的以外，全世界范围内的破坏是无办法测量的。天上的水膨胀到地上，地上的源泉被裂开，水位急剧上升，甚至比急剧还要急剧。今天海洋生物化石在最高的山峰被发现，洪水覆盖了地球的绝大部分。那些拒绝承认这些事实的人发现了他们的愚昧。军变在亚当和诺亚的光照之下只是一个空洞的假设。放射性测定年代基于军变，是进化的一个旗帜，它的计算建立在沉默的沙子上。全球范围著名的地质学家 Andrew Snelling 博士，他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地质学研究机构当中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和地质学者，他写了许多关于放射性测定年代的东西。下面这段话摘自于《答案》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是在2009年10月到12月期上刊登的。文章叫做《放射性测定年代假设的问题》。很多人以为放射性测定年代已经证明地球有数亿年的历史了，这种观点是基于对如何进行放射性测定工作的误解。沙漏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来解释如何计算地质岩石的年龄。当我们在看沙漏漏沙的时候，就可以估计多长时间沙子全部漏到底平当中去。放射性岩石提供了一个很相似的时钟，放射原子例如铀、负同位素衰变成主要原子例如铅、紫同位素，是一个可测量的速率。迄今为止，地质学家首先测量的放射性岩石沙粒是在顶平，也就是负同位素，例如铀238和钾40上面。他们也同样测量了在底平的沙粒，分别测量紫同位素，例如铅206和亚40。基于这些观察和已知的放射性衰变速率，他们推断紫同位素积累在岩石当中所需要的时间。然而不像沙漏可以倒过来测量，精确度不变，这种情况一样，跟可信的沙漏时钟做比较的话，这种上射放射性时钟受三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当大部分岩石形成的时候，没有一个地质学家在场，所以他们不确定是否最初的岩石已经包含了负同位素以及它旁边的紫同位素。例如 火山岩岩的喷发、流动、冷却所形成的火山灰岩石，过去没有观察过。进化论地质学家简单的就推测说，没有紫亚40存在在任何熔岩岩石当中。对于其他的放射石中，假设通过分析多个样本或一体岩样本，今天有可能确定有多少个紫同位素，比如铅、锶、铷，存在于岩石形成的时候，也就是通过所谓的等时线技术，仍然基于未被证明的假设2和假设3。然而近期发生的熔岩流已经在它爆发不久后就被测量过了，它们所包含的亚40总是比预期值要高。例如当圣海伦斯火山口的熔岩在1996年被分析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分析从1986年它冷却下来以后就一直在观察，分析发现它的熔岩包含了太多的亚40，以至于要推断出它的年龄是35000年。相似的，我们都知道恩高鲁赫山的流动岩岩还不到50年，但是推算结果却是350万年。所以从逻辑上推断，如果近期已知的熔岩流因为含有过多的亚40而使得假亚测量产生不正确的记录的话，那么古老的未知年龄的熔岩流也同样会因为含有过多的亚40而产生更古老的历史。其他的放射石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想一下大峡谷玄武岩的日期。玄武岩是由熔岩冷却在地球表面形成的，我们在大峡谷的 North Rim 发现了一个地方，火山爆发以后大峡谷在那里形成，岩壁上有小瀑布流进峡谷中。很明显这个爆发是近期才发生的，是在峡谷的沉积层形成以后才发生的。但是根据岩石当中钾和亚的同位素测定，这些也玄武岩产生在100多万年以前。好，但是我们要是用铷和锶同位素来测定年龄的时候，我们得出的年龄是 11.43 亿年。这跟我们从峡谷东部岩岩沉积层底部测量到的年龄相同。这两种熔岩，一个在峡谷的底部，另一个在峡谷的顶部，一个基于负同位素，另一个基于紫同位素，如何能够得到相同的年龄？一个可以解释的说法就是说，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熔岩流都继承了相同的铷和锶，它们不是相同的年龄，而是相同的来源，都是来自地球表面地幔上的化学物质，相同的来源里已经包含了相同的铷和锶。那么为了弥补放射性测年法的可靠性，这些在峡谷顶部相同的玄武岩产生的山和铷测定的年龄是91600万年，铀和铅测定的年龄却是26亿年。最后 Snelling 博士这样写道，如果这些岩石基于错误的假设而产生不可信的结果，那么科学家们将不再相信放射性测年法所产生的数百万年的结果，特别是当他们与上帝的话语所记录的宇宙真实的历史相矛盾的时候。引用结束。 Snelling 博士又解释了假设一号假设、零时代条件和为什么错误的假设会产生错误的结果。当今的地质学家在没有零时代也看不到地球的起始，但是我们有见证人圣父、圣子、圣灵留下的记录，这些精确的记录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两种不同的途径，相信和不相信，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Mike 加油，我们正在这里等你，下周按着上帝的旨意我们将进行第二部分。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第20章11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你所看到的一切，这个非凡的地球和它的大气、太阳、月亮、星星、长颈鹿、大象、大鲸鱼、蜂鸟、 人类以及他们的大脑等等等等，是大爆炸的产物。没有上帝，创造只是偶然发生。现在，你有了这个录音。